路透社再踢爆，中国产检公司疑似同军方共享基因资料。立陶宛经济部长表示，今个秋季会在台湾设立办事处，不担心中国制裁。美国国会报告，中共海军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需要首先关注。武汉同一入境航班52宗确诊和感染。新加坡宣布打科兴疫苗不计入接种人数内，阻止孔子学院扩大影响力。德国将会扩充自身中国研究能量。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韩国，日增1212宗确诊，创新高。日本新版网络安全草案首度点名中国、俄罗斯、朝鲜涉嫌从事同国家相关的网络活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日星期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稍早，路透社有报道，疫情初期中国华大基因公司疑似为收集美国公民 DNA 资料，建议在美国设立病毒检测实验室。近日路透社又发现，华大基因可能利用一项产前检查不当分享基因资料。路透社查看公开文件之后披露，华大基因同中共解放军就怀孕初期产检进行研发合作。华大是全球最大基因测序公司，2013年开始推广一项胎儿染色体异常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简称 NIFTY 的产前检查。这项检查只要检验孕妇的血液检体，就能够知道胚胎是否患有唐氏综合症等疾病。这项产检在全球至少52个国家销售，诸如英国、欧洲、加拿大、澳洲、泰国和印度等，但不包括美国。迄今全球已经有超过800万名孕妇做过 NIFTY 检测。路透社发现，有500名以上接受产检的基因资料储存在中共政府资助华大管理的深圳国家基因库当中，其中包括欧洲和亚洲女性。华大基因向路透社表示，他们已经取得受检者书面同意，而且会在5年之后销毁海外的检体和资料。然而私隐权协议内提到，公司收集的资料如果与中共国家安全或者国防安全直接相关，就可以对外分享。对此，华大基因坚称，从未基于国安或者国防目的被要求提供，亦都从未提供 NIFTY 检测所获得的资料给北京当局。美国认为，华大收集并分析人体基因资料已经对美国构成国安威胁。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指出，华大推广的 NIFTY 产检可以发挥重要医学功用，但亦都可能提供中国和中国生技公司一个管道，让他们得以收集全球各地的基因资料。对此，他们提醒在海外接受 NIFTY 检测的女性应该多加注意，允许与中国国安机构共享资料的私隐权协议。据中央社报道，立陶宛经济部长阿尔莫内特对德国之声表示，立陶宛正在进行相关立法程序，预计今年10月或者11月在台湾成立办事处。他表示不担心中共的制裁。他指出，立陶宛是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体，设办事处目的是为立陶宛企业寻找新的市场。此外，欧洲各国面临晶片短缺，台湾是全球主要晶片生产国，立陶宛企业希望寻找更多与台湾合作的机会。他说，两年前以议员身份访问台湾的时候就在想，尽管两国有很强的友谊，双方企业也都有兴趣建立伙伴关系，为什么立陶宛在台湾没有成立办事处呢？他强调，两国在1990年代初就建立友谊，台湾曾经帮助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转型成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去年10月大选之后上台的立陶宛政府对台湾高度友好，今年3月在国会提案修法，让政府派驻商务代表到国外，为在台湾成立办事处作准备。上个月22日，立陶宛宣布将会捐赠20000剂阿斯利康疫苗给台湾。当时阿尔莫内特表示，去年台湾曾经在立陶宛需要的时候捐赠10万片口罩，帮助有需要的真朋友，不需要犹豫。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研究署在一份今个月刚刚更新的报告当中说，中共海军被视为对美国海军维持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重大挑战。报告当中说，中共海军已经成为中国近海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正在更远的水域进行越来越多的行动，包括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欧洲周边水域。报告的摘要说，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挑战。这份由国会研究署的海军事务专家欧罗克撰写的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包括它的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规划和预算最首要的关注。报告分析了中共进行海军现代化的多个目的，包括以军事手段应对台湾局势，以及在中国近海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实现更大程度的控制或者主导地位，以及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等等。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不断派遣军机侵扰台湾空域。一些人甚至担心北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武力夺取台湾。国会研究署说，针对这份报告，国会要考虑的是美国海军是否对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努力作出了适当的反应，而国会就此问题达成的决定可能会影响美国和盟国的安全、海军能力和资金需求，以及国防工业基础。根据湖北卫健委7号上午发布的2021年7月6号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6号全省新增25宗确诊个案，无症状感染31宗，其中22宗确诊、30宗无症状感染者都来自7月2号阿富汗飞往武汉的 MF8008 航班，其余3宗确诊、1宗无症状感染都来自印尼雅加达至武汉的航班。对此，中共外交部紧急作出回应说，阿富汗安全局势复杂严峻，有关地方正严格按照防疫规定隔离观察相关人员并治疗患者。据中国民航资源网消息，7月2号阿富汗至武汉的 MF8008 是从阿富汗撤侨的包机航班。另外，据中共云南省卫健委通报，7月6号云南新增15宗中共病毒本土确诊病例，其中2宗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另外新增2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中共驻阿富汗大使馆日前发消息说，驻阿富汗使馆已经积极开展和接种疫苗有关的春苗行动，将会在7月5号完成全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接种疫苗，做到能接尽接，但估不到仍然有人确诊。印尼亦都严重依赖中国疫苗，日前该国又通报超过350名医护人员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仍然感染传染力更强的 Delta 变异病毒。根据香港医管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接种中国疫苗的人当中死亡个案达到80人，另外有23名孕妇打疫苗之后流产。一系列消息不禁让各界质疑中国制疫苗的效力。据路透社报道，新加坡卫生部门7号宣布，凡是接种科兴疫苗者将不会列入该国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之中，未来全国疫苗接种人数将会只计算依据国家疫苗接种计划进行疫苗施打的人数。目前新加坡计划施打的疫苗只有莫德纳和辉瑞疫苗，而科兴疫苗没有列入该国接种计划。新加坡强调，这样是因为仍在等待科兴公司提供关键数据。不过，由于科兴疫苗已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批准，所以新加坡允许私人医疗机构透过特殊途径注射科兴疫苗。新加坡卫生部医药服务总监麦石威日前表示，从其他国家的证据来看，接种科兴疫苗的人仍然有相当机率确诊，风险相当高。根据该国统计，截至7月3号，新加坡超过17000人接种了一剂科兴疫苗，这项纪录仍然列入国家免疫纪录。但是在参加某些活动或者进入特定场所之前，施打科兴疫苗的人仍然需要接受新冠肺炎的筛检，而完整接种莫德纳或者辉瑞疫苗的人就不需要接受类似筛检。报道表示，莫德纳疫苗和辉瑞疫苗在临床实验当中对于有症状感染的防护力都超过九成，相比之下，科兴疫苗只有 51% 至 84%。 德国政府为阻止中共的孔子学院扩大影响力，决定大手笔补贴本国的学术机构，扩充中国研究能量。据中央社报道，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卡尔利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德国应该检讨过去给孔子学院太多空间，而在建立自己独立的中国研究能量做得太少。我不愿意看到中国政府对德国的大学和社会发挥影响力。卡尔利茨指出，尽管德国和中国经贸关系密切，两国在体制上是竞争者，双边关系必须建立在学术和研究自由的普世价值，德国有必要阻止北京干涉德国大学举办的活动。卡尔利茨强调，德国需要更多懂中国的人才，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为此，德国联邦教育部在2017年至2024年间一共编列了2400万欧元的预算，协助全国学术机构扩充独立的中国研究能量。德国的杜塞道夫大学、汉堡大学已经先后与孔子学院解约，为了抗议中共制裁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干涉德国宪法保障的研究自由，特里尔大学四月亦都宣布暂停孔子学院的活动。卡尔利茨对此表示欢迎。受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影响，韩国疫情升温。韩国疾控中心礼拜三通报，过去一日新增1212宗 COVID-19 确诊病例。当日新增病例当中，有1168宗为社区感染病例，这个是韩国自去年12月底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韩联社分析说，韩国疫情从4月下旬起已经进入第四次流行阶段，目前达到大流行水平。因为疫情持续扩散，而且加上传播力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在境内蔓延，确诊病例数可能将会进一步攀升。对此，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个礼拜三表示，首都圈现行防疫响应措施将会再延长一个礼拜至今个月14号。该部首席官员李基日指出，如果首都圈一个礼拜之内日均新增病例共超过1000宗，就会达到新版防疫响应措施的最高级别第四级标准。另外，韩国政府礼拜二和以色列签署 COVID-19 疫苗互换协议，70万剂以色列辉瑞疫苗礼拜三抵达韩国。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网络安全战略本部7月7号召开会议，由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担任本部长，预定将会在东京奥运和残奥会之后的内阁会议上通过未来三年的新版网络安全战略。会上首度点名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疑似有网络攻击行为。草案当中指出，对于目前的网络空间情势呈现出的样态已经不能够说是单纯的和平时期，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疑似从事同国家相关的网络活动。草案提到，为了从网域守护日本的安保利益，需要强化防卫、压阻和了解网络动向的状况。草案亦都明确表示，要积极推动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在网络安全领域加强合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